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做客四季小屋，蓝莓好，我是孟远。
王岩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蓝莓。
好，你上来就问。
对呀，你的背景哈，我现在看到，因为我们两个今天是在线上录音嘛。
嗯。
我看到你的背景，那个光线好像是从天上那个折射光下来一样，那面墙。阳光明媚吗？现在？
对，有阳光，但是它应该是折射过来的，因为是先照到我对面墙上，再反射过来，应该是。
啊。但是我看到你背景墙上面光线是一条条，像那个森林里边那个透过树叶子那种散下来的光。
哎，哇，光线很奇妙的。今天天儿也比较好，有蓝天，
嗯，
很暖和。我家里现在25度。
哇，好羡慕呀！我现在在办公室嘛，我大概只有15度，所以我好冷。
所以我们俩穿的两个季节。
对对对对对，两个季节啊，人生就是这样的，
有人在过夏季，就有人在过春季冬季。
真的真的，春夏秋冬不止我们两个人，要拉大一点点，整个地球不就是春夏秋冬吗？
循环往复。
不过最近因为天气好了，你有去看看万物复苏的各种样美好的生命长出来的小芽儿吗？各种新芽儿生出来了。
其实前段时间还去 hiking， 然后发现了一朵小花的花骨朵。在地里就是很不起眼的一个紫色的，你好像是铃兰
啊，
紫色的，对，然后还没有开，但我估计现在应该已经开了。然后最近因为前段时间要写作业嘛，就很少出去。不过有一天因为坐的时间太长，实在受不了，必须要出去走一圈了，所以也在我们家附近走了半个小时，看了看大自然，有一些开始绿了。有一些有柳树开始发芽了。
哇，真好。其实我很喜欢春天，因为我和蓝莓，我们生活这个城市属于非常北方的天气，所以春来的也晚。可能很多地方，特别是四季如春的地方，可能很难说有我们这种感受哈，看到绿色的嫩芽就特别欣喜。很多地方四季如春，他们就是一种常态了，
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你喜欢四季分明还是喜欢四季如春呢？
我觉得四季分明吧，可能也是因为我从小在四季分明的地方长大，这样的话一年四季不会很枯燥，全都是一个样，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喜欢这种四季分明的地方的。
那是挺好的。哇，我这脑洞突然间跳痛了。怎么我突然脑海中跳出来了一个事儿呢？
啥事儿？
因为四季分明代表着变化嘛，然后突然之间我脑海中就跳出了前几天我听到了一句话，我当时还琢磨了一阵子才弄明白那句话的意思。不过这真的是脑洞跳到另外一边去了，跟季节没有关系了。那句话是说，当你嫁给了一个人，你要知道你不是嫁给了一个人，而是你嫁给了很多人，你这样想，你才能保证拥有一个健康的、幸福的婚姻。差不多原话就是这个意思。
是嫁给了一个家庭。
哎，你这样理解好像也对，但不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一个人，他的一生当中会有春夏秋冬。
哦，明白了。
不要想你的婚姻四季如春。你的婚姻是春夏秋冬。
你认同吗，孟媛姐？以你在婚姻里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在婚姻里30年了，我认同的，我只是非常遗憾，我在婚前不知道。我在婚前以为他是四季如春的。而且 我以为我嫁给了就是一个人，谁想到人都是多面性的。恋爱中的人跟婚姻中的人不一样，30岁的人跟40岁的人不一样，50岁又跟40岁不一样。
那这么说，如果从积极的一方面来看的话，还挺好玩的。你不会无聊，不会无趣。
对呀，所以这句话的结语是：你要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努力经营婚姻的时候，你就会拥有一个幸福的、丰盛的、美满的婚姻。其实，你刚才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对的，婚姻就是嫁给了一个很复杂的体系，而且婚姻它也意味着一个社会体系，实际上，它应该有某种社会责任在里面的，这才是婚姻嘛。所以，并不是说你爱上一个人，跟这个人一结婚就注定都是好日子。恰恰相反，那注定意味着很多的考验来了。
所以要足够相爱，是吗？
我认为是的。足够相爱，然后愿意彼此委身。我这样讲，年轻人的反应就是：哎呀，孟媛姐这个老古董又出来了，非常古董，非常。怎么讲，童话般的想法又出来了，但其实不是的，因为“委身”这个词，它其实真是婚姻的根基。你想啊，不要说我们婚姻中的另外一半是多变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多面性的。两个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婚姻出现非常多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在爱里面相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就是委身，就是彼此认定。除非死亡不能拿走我们的婚姻，其实是誓言一样的一个委身的一个约定，它是婚姻能跨过很多道坎儿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吧，根基吧。这是血的教训告诉我的，不是大道理。为什么我们说着说着就沉重了呢？
反正我觉得挺好的。你刚才这样描述，我就想到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嘛。其实圣经里神就把教会比喻成耶稣的新娘，描述婚姻的关系的时候，也是在描述耶稣跟教会的关系。耶稣是怎么看待教会的？耶稣给教会的约定不是可以被轻易打破的，是坚不
是
可
的。
摧的。所以合神心意的婚姻也应该是坚不可摧的。
就是一个永约。
对，但是像现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倡导这个以我们自己的感受为主，感觉不好了我就离，感觉好了我马上结，不好了我就离，然后不停的结，不停的离，我就发现其实很多的，甚至很多的网红以此为傲，结婚离婚，结婚离婚好几次，然后还把这个拿出来当一些噱头，有一些年轻人就觉得哇这样好酷哦。已经把婚姻给完全的污名化了。
就是没有了。当誓言委身不存在的时候，其实婚姻就名存实亡了。你是为什么进入婚姻的呢？起初可能是因为爱，但一定要有这个委身在里面，婚姻才守得住。就怎么着，我都不能离开这个婚姻的这个状态。这是誓言一般的一个承诺，要重承诺的，这样才可以算作是准备好了进入婚姻吧。
所以也不要轻易进入，是吧？
你要是现在问我。当然，我会说当然，不要轻易进入。特别是我心是偏向女孩子的，我更愿意跟女孩子分享说，预备好自己才进入婚姻。如果对方并不是良人，你宁愿等，因为婚姻真的不是儿戏，结一次婚离一次婚就是重伤害，双方都是重伤害。再结一次婚，再离一次婚，那就是更重的伤害。不要说婚姻当中还有孩子，就是。破坏级别的伤害，虽然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说，看似轻描淡写，但就是一种伤害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哎，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是非常相爱的，但是他们偶尔吵一次架，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很恐怖。我那个时候就会很害怕他们因为一次吵架就离婚，然后就会想到很多的这种后果，我就很害怕。 所以真正经历过离婚的家庭的小孩，我真的是没办法想象心里的那种伤痛。
所以就是伤害，我们得承认。但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最难的主要一个原因是我看到很多人其实他是麻木的，没有知觉，不当回事儿了，就是没关系了。但其实对人的影响还是有的。但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迫接受，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受害者，特别是离婚当中的孩子，真是很无辜的。但伤害造成了。那还是要回到神的爱里面得医治嘛，只是这个过程就康复的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神的爱里都有出路的。
那我想怎么样尽量避免呢？就是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就首先要谨慎。
如果是正在单身的不孤单地球的小朋友们，我强烈建议，不管是男孩还有女孩。都要好好等候，特别是女孩，保护好自己，然后切切的祷告，然后等候。最近我也听到了两个女孩子跟我吐槽吧，其中一个女孩子因为在教会里面长大，到了30加的岁数，不只是她家里的长辈在催婚，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带着长辈光环的人。来关心你，看到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到了适婚年纪还没有嫁人，那好多的人给她提供各种相亲对象，然后她出于情谊都要去见，见完了她都会摇摇头，说不行。久而久之，在教会这么大的一个家庭里，这么多的长辈让她去相亲很多轮之后，大家就会在背后说。这个女孩子眼光很高，很难给她介绍成功，就类似这样的话，辗转又传到她的耳朵里，她心里很难过。本来嫁不出去也不是她一个人的错呀，教会里就是没有这么多好的弟兄啊。答案是，在相亲的时候她不给对方机会，最后变成了是好像她的错一样。她就不明白，她来问我。如果我相亲，我不同意，是不是我眼光太高？婚姻是不是要等下去？该不该将就？那我给他的回答是不能将就，好好等候。当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意我这个看法，也不是拒绝大家去相亲，我只是认为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是很重要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没有心动，没有心动，那就再等。而且我也挺希望，如果有机会，教会里的很多长辈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别这么多支招的人，这是我很想说的，多多祷告，少少支招。
我觉得支招都还算没有那么严重。我甚至听过有一些属灵的长辈直接跟姐妹说：“我有感动，那个弟兄就是神配给你的。”这种话，
哇，压力太大了吧？
哇，这姐妹就想：“我真的不喜欢他，神会加一个我不喜欢的人给我吗？”就是。
教会里生活也会有这些甜蜜的负担哈，看似很甜蜜，但其实心理负担很重的。有时候会迫于人情，你去见了相亲对象，但你确实不喜欢，你又只能说拒绝，好复杂呀，感觉上。
那我觉得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家的认知。难道我必须要结婚吗？难道婚姻是人生的必备品吗？如果我不结婚。可能社会上批评我，有一些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在教会里，大家的认知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首先的身份是什么？难道不是神二的儿女吗？这是第一个身份。如果我们守住了第一个身份，结不结婚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没有影响，对我们的救恩没有影响。不是我不
对，
结婚我就没有救恩了，不是我没结婚。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不是我没结婚没有孩子，我就成为低人一等的了。 这个社会已经加给我们太多的枷锁了，难道我们在教会里还要给姐妹们加这样的枷锁吗？教会就不是应该是神的大家庭吗？不是应该彰显神的爱吗？我们在教会里还感到这种压力，那是不是真的是有愧于神的同在呢？
是的，教会生活这些压力难免，但是呢，身在当中的姊妹们哈，或者是单身的弟兄哈，其实我们的第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在永恒国度里啊，那就是这个身份嘛，没别的身份了呀，就是神的儿女啊。在地上，如果可以有一个轻松的。因为单身生活相对没有那么多事儿去挂虑的时候，就专心爱主挺好的，真心挺好的。但是得爱主啊。前两天一个妈妈来跟我聊天的时候啊，就说到她所在的那个教会有很多很多大龄的不婚主义者，她还蛮惊讶的。我说这有什么惊讶呢？那在这个社会当中。女孩子也很独立，男孩子也很独立，但是他们太忙了，因为恋爱都要时间呀。真的，很多时候工作差不多都要007呀。现在工作压力那么大，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付出很多的精力，没有什么时间啊。久而久之就错过了最佳恋爱时间，然后都变成大龄青年的时候，各自的眼光也都在了一定的程度。各种原因造成的吧。然后，他就跟我探讨一个问题，他说：“是不是单身就意味着没有痛苦？”我说：“不会吧，人在这世上，无论你是哪一个身份，除了神儿女这个身份之外，在这个世间，无论你是哪个身份，你是单身也好，你是结婚也好，你结婚了有了孩子也好，没有孩子也好。”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其实都和痛苦挂钩的。哪一种身份都有哪一种身份的痛啊，半斤八两，没有谁比谁高贵，也没有谁比谁轻省，其实差不多的。只是有时候我们跨界，我们很难了解另外那个世界里的人他的痛苦是什么样的。但是不可能有一个担子是轻省的。只有耶稣基督的担子是轻省的，除此以外，在这个世上生活，无论你怎么选，都是活在长长的痛苦里面。怎么又好像有点沉重呢？我今儿咋了？说着说着都是这种沉重的结语哈，但是它是真相来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姊妹，她很好，但是她们结婚多年就没有办法生育，没有小宝宝。好多的人见她都是出于好心来问她：“哎，你什么时候怀孕啊？什么时候当爸妈呀？”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啊，我真的，如果我不是有耶稣基督压着我的脾气，我真的很想冲到那个人面前去问：“关你什么事儿？你跟他没这么熟，你咋知道他没经历过痛苦呢？为什么要这么直白的公众场合不断的来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不太喜欢在教会随便给别人支招的人。我尽量让自己也在圣灵的管制里面，不要轻易的给别人支招，就是特别是这种人生大事，我们不知道对方的痛苦和他的原因，尽量不要在还不熟悉的时候，甚至于是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里，问这样的有一点点隐私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啊，当然你关爱对方，那你可以私下一对一去了解嘛。要不然真的带来很多很多情绪上的搅动的。教会生活其实挺不容易，彼此相爱也确实不太容易。那像我这样的人，有人会说这个人冷冰冰的，谁的事儿他都不关心，那可能也会被诟病。所以人怎么活着都不能完美，
对，所以只能定睛耶稣基督。
真的，人言可畏，就是你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总有会挨骂的时候。
对，我们只有跟在神的路上，才不会被这些其他的声音左右，然后影响我们很多神本来要我们做的事情。 因为也到年纪了嘛，其实我看
嗯。
过很多的，我自己也在网上看过很多的牧师的教导啊，就是自己也查经看神关于这些婚姻的教导，我自己心里有很多的原则是我自己认为比较坚定的，但是有
嗯
时候真的跟还不是信主的朋友聊天的话，他们分享他们的观点，我其实不会被容易被左右，我觉得。
嗯，
那他们还不信主，他们不知道这方面的，那也不会跟他们去 argue，我只是分享出我的观点。但是我发现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聊天，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观点跟世界的婚姻观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其实我会受影响，
嗯，嗯。
因为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嘛，我是在意
嗯，
他们的观点的，我是在意他们的话的。但你又知道他们说的不对，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去说，因为毕竟有一些人甚至比我在教会的时间都长，然后又年长，然后在婚姻里有更多的经验呀，或者怎么样。当他们这样分享的时候，其实对我有很多的影响，
嗯，嗯。
需要我在神面前一遍一遍不停的去确定，神给我的带领。
其实我明白你的受影响，就是神给我们对于婚姻的要求非常的直白且圣洁，但需要我们在他的心意里先学会等候。我想这是领受吧，每一个人领受不同，恰恰也是因为婚姻啊、恋爱啊，这些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呢，作为长辈，总是希望可以给年轻人很多的提醒啊、祝福啊，是希望他们好，是善意的，因为希望婚姻是个美好的嘛，所以才期待着所有的单身的弟兄姊妹可以快快的进入婚姻，因为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嘛，也希望建立家庭，这样就不孤单嘛，这些都是教会里的很多长辈可能真的是出于善意，但是其实每个人的个体生命，每个人领受真是不一样的，而且情感啊，每一个人的表达方式、接受方式都不一样。关于婚恋这件事情，我自己是会谨言慎行，啊，轻易不会给任何年轻人去拉郎配对儿，因为我觉得，在我心中哈，爱情这个事情啊，它要有心动的。在我的这个恋爱脑的认知里啊，它是美好的，也是我心里向往的。我希望它是一个自然而然流露出、生发出来的有爱的一种氛围里面生出来的心动，然后让两个年轻人可以相守一辈子，而不是强扭出来的。我觉得你就守着你自己的心就好了。你呢？要是有恋爱脑，你就守你的恋爱脑。你要是在神里边已经有非常清晰的对自己生命的认知了，那就是你对情感的界限、对情感的一些条件要求，那就是特殊属于你的。那你的另一半什么时候出现，你的良人在哪里，就交托。像你说的，先爱上耶稣基督，你就做好多好多在他里面的事情，有些事情，它自然而然会生出来的。如果没有，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单单敬畏他，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对，婚姻不是必需品啊，同学们。
嗯，不得不说，是的。
这期不是让大家不要结婚，不要相亲啊，该 相
嗯，
还是相，该结还是结。
嗯。你现在再收回来是不是有点晚了？
没有，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为一些遇到相似困扰的姐妹来愤愤不平一下。
嗯，就是守住你自己心里的你认知的底线吧，因为每个人对婚姻的想法，对于另外配偶的想法认知都不一样。但如果你是很顺服、很乖的，家里给你相亲，认为这个很好，那你愿意去也可以。我最近遇到一个姊妹，她是爸爸妈妈替她去相亲了。然后呢，爸爸妈妈和另外那个男孩子的爸爸妈妈呢，他们一起吃饭，两个家长一拍即合。
哇哦！我们两个年轻人呢？
两个年轻人，他们小的时候见过， 后来因为学业，城市变化，上大学以后就没再见了，都各自工作了，这些年都没有见过。但父母聚在一起，发现，哎，他们各自都到了适婚适嫁的年龄，各自都还没有男女朋友，一拍即合，哇，所有的条件满满当当的，匹配了一番，太好了。所以女方的爸爸妈妈强烈建议这个女孩子要去相亲。而且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相亲吗？他们打算一家三口跟另外一家三口一起去旅行，这家庭旅行其实就是相亲旅行。那要问你，你怎么回答他？
去啊，可以啊，那就是相亲旅行。相亲应该不是就是一定要结婚吧？相亲就是相嘛，去见一下嘛。
我跟你的回答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小姊妹好乖呀，她回去左思右想了一个月。最后拒绝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答应我的爸爸妈妈去吃一餐饭，但不能去旅行，因为7天的旅行他觉得压力太大了。他若答应了旅行，说不定就相当于答应了这场相亲一样，他不能够去冒这个风险。我就好奇，我说你哪里生出的智慧，辨识这个度怎么掌握呢？他说他就是去祷告了30天。他真的等了30天，然后30天以后，他就平平安安的跟他爸妈去打电话说：“我只吃餐饭，可不可以？”哇，女孩子，我为他点赞，因为他说的这个我都没想到。
对啊，因为我觉得，反正不是说他们单独去旅行嘛，是有家长在的，那就当出去玩一下，认识一个，多接触接触，给大家彼此一个机会，而且。我的印象里，觉得相亲不是要一定要同意就代表在一起嘛。但是我觉得确实也佩服他，他可以在省里等候30天，然后再去做这个决定。真的，神对每个人的带领领受不一样。
对，真的是很个人化的，因为他说他要去见见他，短时间的，然后再决定去不去旅行嘛，就直接去，他怕压力太大，就每个人承受不一样。因为如果是我，我也高高兴兴去旅行了。
对呀，反正有爸爸妈妈在嘛。
对呀，我没有这样子逼着我结婚的爸妈嘛，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压力，但是他肯定是有这个压力，所以他猜他爸爸妈妈那么迫切，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压力，他怕他受不住爸妈的压力，我猜，所以这中间有太多的细节。那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啊，彼此可以分享各自的看法，但一定要尊重被你关怀的人，或者是同辈关怀也要彼此尊重的，不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可以影响到另一个人的。我觉得蓝莓，你可以坚持你自己的价值观、婚姻观。虽然我们都是挺容易被别人影响的，因为我猜你跟我也一样都是恋爱脑。但我相信，在神里面，你为你自己守住了一些界限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因为在婚前你守住了自己对另外一半的认知和婚姻上面在神里面的领受，相当于你把结婚以后的一些，比如说吵架的时光啊，比如说一些旷野时光啊，你就避免掉了。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生命能长在一起，还真的是需要两个人都预备好的。这事儿不能急，那就等吧。但确实，这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个人的所在处的环境，还有个人在神的事工上面的领受，可能都含在里面，所以它是非常个人化的。
那我想，我们其实之后的节目也可以讨论一下，怎么样在团契里合适的交往。就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呀，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吧。
确实，确实，因为在团契里的小伙伴之间，如果有了心仪对象，然后这中间是明恋还是暗恋，是说清楚还是不说清楚，是公开还是不公开，有太多太多考量在里面了。
对，当然我们说的并不是全对，只是一些意见性的参考。我是觉得该说的还是要说，最后不是说让大家必须按照这个标准来，只是说给大家一些提醒，这样做是更好的，更合神心意的，可能是，对。
是啊，是啊，圣经中有非常多的神的教导和训斥，都是让我们在生活中呢可以活得更丰盛。 有时候苦是自己找的。那我们如果有神的智慧，有我们彼此的分享，相互提个醒，那就可以少走弯路嘛。我
是
们
的。
在生命里面的时光其实很短暂的，特别你们年轻的时光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的分享不是给大家一些什么负担，而是希望在你们年轻的时光当中多一些明亮的色彩，少一点伤害。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
好，那这期节目到这里啦，期待着下次跟蓝莓在四季小屋和大家再分享更多。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好，大家好，我是 Dan。
那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个我自己最近的一个经历，有点类似于 critical thinking，就是辩证的一种思维。
这不是很常见吗？
对，很常见，在世界上是很多，就不是说别人说的我们都听嘛，对吧？我们自己要去思考。而在我们的对圣经的学习和信仰生活中，我发现这个也很重要，但这个竟然蛮多人都有点缺。是发生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不是在一所神学院工作嘛。然后我的工作要批很多作业，有一门课呢叫做圣约论啊，是一位比较知名的教授来教，然后作业我来批，他来教。他教的内容呢叫做渐进性圣约论或者渐进性圣约神学，它是一种理解整个圣经的脉络的一种思想。其实这个系统这个观点它是什么不重要，有一个作业要求说，大家学了老师的内容之后呢，总结老师的这个渐进性圣约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同时呢，也要将渐进论呢和其他的，比如说传统圣约论以及时代论来进行对比。就是换句话说，你要对比不同的观点，你要对比保守派的基督教神学圈里面如何理解圣经旧约的关系的不同的一些理念。大概三十几位同学啊，就批了三十几份作业。当他们对比完之后呢，也要有结论说你自己支持哪一个，然后理由是什么。就我发现，除了两位不支持老师的渐进性圣约论之外呢，其余30多位在对比了渐进论和传统论之后，还都认为说老师的渐进论是正确的，他们认可老师的渐进论。然后我想想就很有意思，我就发现说太容易说哪个老师讲、哪个教授讲的，我听了一个礼拜的课，或者我听了整个学期的课。我就很接受，觉得他是对的。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把这批学生全部换到另外一个神学院，比如说达拉斯著名的时代论神学院，那他们是不是都会接受那边老师别的观点呢？就很有意思，而且很多都是传道人，都是在教会服侍很多年的。当然，我要谦卑的说，没有一个人对圣经完全的熟悉，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的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但是我特别鼓励那两位，就其中的两位，在对比了之后还是质疑渐进论其中一些观念的同学，为他非常有辩证性思考的这样的精神，他真的能够说尊重老师的观点哈，为老师感恩，谦卑的学习，但根据自己所学的，根据自己这么多年所了解的，对圣经的把握也好，对其他的神学书籍的阅读也好，他的结论还是和老师不一样。我觉得这就很棒，因为这就说明他真的不光是把老师所教的学懂了，他也真的是有自己的思考。因为每一个人最终都是自己来到神面前，对自己所信的、所传讲的负责嘛。
哎呀，我听下来，哎呀，我很能理解和带入那些大部分持同一观点的同学，因为我也是有这个神学读书的经历的嘛。然后从我的个人的经历出发的话，我觉得可以分好几种情况吧。第一种就是，首先从学术的角度来讲，你一篇论文，你要同意一个观点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同意他所说的。再用自己的语言转述一下就行，但是你要否定一个观点，你要严谨的提出你否定的是什么，同样支持你观点的论据到底在哪里，做出一个逻辑闭环来，自圆其说，证明你否定的这个观点它是自洽的。 这个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而且对学生的这个学术要求还是非常高的。看起来好像你在否定，但是你不是纯喷啊。如果是你要有理有据的否定的话，你背后要做出可能两倍到三倍的一个研究的过程。所以我也很赞同，但非常鼓励那些勇敢的提出否定意见的同学们，那可能他背后所投入的时间精力那就是多，那肯定是要鼓励人家的。可能功课大家都比较多嘛，一个学期可能学三四门功课，那他只是其中一个小作业，那我可能就是为了省事儿吧，那我就可能就是说我纯同意，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我也想说到，之前我也有做过不同意观点的这种功课哈，然后我非常不同意。当时我们是做一个阅读报告，一位香港的牧者写的一本书，他研究的是投资和信仰的一个关系。你这投资你这不是撞我枪口上吗？我就学金融的，我就是搞投资的。
专业投资人。
直接撞我自己的专业领域了。但是写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投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职场经验，他是一个纯牧者。因为每本书前面一般都有作者的简介，我一开始没看他的简介，我就纯读这本书，我就觉得哎，你说投资但是又说得很不专业，就一直在把金钱妖魔化是怎样哈。然后我就看了他的简介，我就大概就理解了。因为他是标标准准的学术派，从神学院毕业，接着做了牧师，然后接着牧会了很多年，牧会经验多了吧，神学院又请他教书，那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他还写了一本关于投资的书，我不知道为什么谁给他的鼓励让他写投资的书。就对我们这种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就是纯纯就是业余的。所以呢，我就很多的论据，很多的想法去有不同观点的一些表达吧。那老师当时也是给了我很多的肯定，但是我现在在看啊，我当时是刚来神学院第一年读书，我现在再看看我当时的那个文字啊，就感觉还是太不懂事了，那么大一牧者让我给喷的跟什么似的，不够圆滑吧。因为毕竟是老师给推荐的书，我又直接把他这本书批的体无完肤，这个不够全面，那个不够系统的，然后那个不够深入的。所以我站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你刚才说你的同学大部分都是牧者或者是牧会了很多年的同工，那我相信他们对神学积累积淀肯定不是小白，那肯定是有好多年的一个理论基础了哈，那包括经验也很丰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吧，应该不是喂给什么就吃什么的阶段了吧。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我挺扎心的。没错，他们当然不是小白像你说的，但是呢我读他们的作业读下来，大部分人还是有一点太过于轻易的相信这位教授。可能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复杂吧，我现在有点为他们说话一样的，因为他确实是在关于谈到神跟亚当立约，跟挪亚立约，跟亚伯拉罕，跟摩西，以色列人，跟大卫等等等等，包括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其实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宏观也非常复杂的话题，所以确实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完全搞得懂。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内容在历史上几百年来有不同的辩论，所以我觉得当老师热情的认真的教这个是确实是能说服很多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怎么判断到底什么是正确的？那我们都会说啊，我们有圣经啊，我们可以回到圣经去来佐证，把任何人说的话放到圣经当中去看它是不是正确。这话说得很好听，对不对？但是很难，就是我们还是一样，没有一个人完全熟悉圣经，没有一个人说我的理念我的理解都对。那怎么办呢？我个人当然也不可能有很好的答案，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种就是在部分神学院会训练的一种思维，我们去把自己暴露在不同观点的面前，就我不只是听这个公允的向我呈现说观点 A 和观点 B 中间有什么差别，然后让我能够更加辩证的更加客观的思考，而不只是灌输给我一个。比如说你可以让学生去读三本完全是不同观点的书，然后告诉他说不光是有这三种不同的观点，而且三方的立场，三位作者都非常的坚定，他们有很强的圣经的依据来论证自己的理解，自己对新约旧约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那这个时候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客观一点吧。 我觉得我刚才都讲的是神学院里面的事情，但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觉得都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天读圣经，我们也有自己的教会，那我们教会的牧师可能他是某个神学院毕业的，他也会给我们推荐书查经的材料啊，难免都有自己的观点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觉得就是刚刚两个故事，我的故事西西的故事，就避免两个极端。我觉得在教会中我也遇到过这两种，就是有一种是好像很崇拜牧师，觉得我们的牧师很德高望重，他说什么我们都听，有这种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不敢论断说他是不温柔或者不谦卑，但事实就是他有点怼天怼地的感觉。真的，以前我有见过年轻姐妹在某个退休会上直接反驳，都不是私下的，直接反驳一位六七十岁牧者所讲的内容。想尽量把两边综合一下吧。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去到比利亚，经文说嫩地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要昼夜查考圣经，证明这道是与不是，所以连使徒保罗去讲的，他们很原话讲的是甘心领受这道啊，但领受之后还要昼夜查考证明他是合不是啊。保罗是主耶稣亲自差派的使徒，但保罗所传讲的他们也要昼夜查考圣经，那时候指的是旧约嘛，就看保罗常常引用旧约，那是不是保罗所传的耶稣就是符合旧约先知众先知预言的那一位嘛？他们也自己去论证的。今天内容如果能够给我们把我们自己能够有一点提醒，我就觉得是挺好的了，就是尽量不要走极端，然后尊重任何的牧师传道人神学家教导的关于圣经的内容，尊重他们，为他们感恩，但是也要不断的去查考圣经以及看不同的观点。就任何事情，就其实这个能应用到我们之前录过一期叫做关于婴儿洗嘛，那有的教会就是完全不接受的，历代就有写书的写文章的，两派就不应该说彼此攻击吧，但是尊重的彼此辩论。那如果我是在哪个教会，当然我要顺服这个教会的决定和做法，可是我可能不需要说去照单全收，而是他告诉了我一个观点，那我为了更好的理解圣经，更深的理解圣经，以及我这一生都想要越来越了解神的话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教导了我们什么，所以他告诉我一个观点，我就回到圣经以及看别的神学家写的文章，看别的牧者的观点，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网上很多很多，所以辩证的去学习，辩证去思考吧。
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里边就讲到，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就是教会的领袖也好，神学院的老师也好，圣经里面明确的教导是我们是需要顺服他们的，然后也是为着我们属灵的益处，我们是要需要这样做的。包括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5章也提到，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边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哎呀，这一节说的更明显，领袖他们是劳苦服侍的人啊、哦，我们不但不能轻易的对立或轻看他们，反倒还要以爱心去尊重他们，这是圣经里明确教导我们的。但之前说的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极端化思维这个事情。然后但是我想到了回归我的学习生涯哦，在神学院的学习的2至3年吧，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真的对我收获很大，但是我觉得对我收获最大的是那些老师们的行为和他们活出来的那些信心的样式，这个是让我时时能够回想起来，然后时时能够火热我内心的事情。就是他们讲了8888，每节课一讲讲3个小时，那讲了很多的东西，那这个知识点那只留在了我的笔记里啊。但是时时刻刻提醒我的，影响我的生命的，其实是他们做出来的行为，而不是说他们的一些观点。当然他们的有些观点我不是完全同意的，慢慢的我也会从小白到有一些积累，然后到形成自己的一个神学观点和思想。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系统神学的观点的，那这是理应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老师他们的活出来的信心的行为和榜样是我一直很尊敬他们的原因。就像希伯来书里边13章7节里边讲的，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 就是圣经里面没有说引导你们的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 follow 他们的观点，而是说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就是他的个人的观点是怎样，神学观点怎样，哪个细枝末节跟你不同，这个在神看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用生命点燃了你的生命，他用他的亮光点燃了你的亮光，你是否能看到他们活出来的信心的那个榜样和样式，并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同样也活出这样理想的生命，这个才是在神看来最重要的。
你说的我不完全同意，但是我接受，因为当然活出生命和行为确实是无比的重要，包括传福音也是行为，对不对？各种都是行为。可是就我们人不是割裂的，他的神学就他的理念，他相信的是什么他就会怎么做。
他相信渐进性神学跟相信传统圣约，这影响他的生命吗？
会影响一点，会影响一点，但是我同意不是说最重要的。
对啊，
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嘛，因为我们读了一本圣经，包括了新约和旧约，那任何听到我们俩节目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理念，说旧约和新约是什么关系。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读圣经都读了那么久了，那总有一个想法。
咱俩的角度不一样，你是学术的角度，我是生命的角度。当然我的观点是怎样，但的观点怎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的观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中，圣经是怎样形塑我们自己的观点的，那才是最重要的。那愿神祝福大家，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Thank you.